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
那么下面我们开始学习四十八大愿。那么对于整个弥陀大愿海，在松义的无量寿经的版本上有一句概括性的开头语，就说到世尊，我发誓言，愿汝世尊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那么当时法藏菩萨向世自在王佛回报，就说我发誓要证得跟佛一样的无上真等正觉，我所住的佛刹要具足无量不可思议的功德庄严。那么大家需要注意，说具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这一句就是弥陀愿海的中纲。这一句要整个贯彻到以下的每一条大愿当中。这里说出了极乐世界的状况，就是我成佛时所住持的国土啊，居住无法用数量标示的数圣微妙功德，居住无量的清净庄严。那么说居住就是圆满含摄，一丝一毫不取。所谓这个不可思议，是指这个国土里所居住的一切的功德庄严，哎，不论是地水画书、楼阁、宫殿、心量啊，还有呢就是光色、受用、提醒等等，一都不可思议，完全呢超出呢分别心所能思维、语言呢所能议论的范围。因为这个分别心和语言都极其有限，只能说一些虚妄心事面前显现的境界。一旦远离了意多，远离了有无，远离了长短，远离了大小，远离了自他等等的细论的时候，整个就成了一大不可思议的功德智慧，完全就是超情离见的殊胜境界。那么要这样认识，你才会对极乐世界一水一花一树一楼等发起赞叹的心、惊喜的心，你才会想到下至净土的一个位层，确实完全超过这个世界所有最美好的事物，也因此来回念念盼望能升到这样的净土，那才是任上之然。你会想到，到了我这一生临终的时候，我绝不可能往娑婆世界的方向走，我要去的唯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我生了极乐世界就是如呢不可思议的殊胜境界了。华严说到四法界，也就是说四法界、立法界、立是无碍法界、四是无碍法界啊，其中首先就是四法界，千差万别的种种的事项就是四法界。比如说人间的男女老少啊，山河大地啊，日月星辰啊，色声香味等等，这些呢就属于四的法界。那么所谓立法界，是指这一切事项的立体，或者说这一切事项的本源，或者这个本性，也就是说万法的根源，讲的就是无相的本体。那么说到这个立体，那是原理的一切的相，你不可能阿尼他是一是多，或者是长是短，或者是有是无，或者呢是生是灭，是男是女，是善是恶，是东是西等等，哎，可以说你不可能阿尼到这些。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全体，不可能落在相对的耳边上面， 一切十方三世的现象完全就是从这真心立体而显现的，这本体怎么可能住在一个固定的变上面呢？固定是指心理起分别的时候呢，一定有个固定的所愿，它要求固定才起得来分别。那么这个玩法的立体哪里会住在固定的某种相上面呢？它如果偏堕在一个变上面，比如说如果落在一个动变，怎么可能周边十方一切处而现现呢？如果落在现在世，那么过去或未来的相又从哪里出来呢？如果只落在男相或者是女相，或者呢赖相或者是去相上面，怎么可能成立是立体呢？所以呢，这正心妙力确确实实是立一切相的一个本性。那么之后呢，就是所谓的立世无碍法界。立世无碍法界啊，一般凡夫看起来好像是有碍，为什么呢？因为立体是无相可得，而这个世相是身若幻相。但是呢，就有这个无相的正心能够现现身若幻相。哎，虽然现现身若幻相，但是呢，立体呢无生无灭，立一切相，是与立之间呢本来无碍的。凡夫俗子不容易理解，你说这个真心本体无来无去，怎么又显现出来去的相呢？立体不是意，不是堕等等，怎么又出现意，出现堕呢？其实啊，力和事之间是毫无障碍的，真人这种毫无障碍的本性就是力是无碍法界。这样力是无碍呢，在大乘的经典里面都会说到，而这个事是无碍法界呢，只有在华严一部经详细阐明。那么这个呢，就等于到了不可思议的殊胜的境界了。而且这个事是无碍法界，它表现为事和事之间毫无障碍，完全呢已经超越了境界。哎，这就是十玄门的不可思议殊胜的一个境界。也就是说，意堕相继，笑大相中，光下自在，言处同时，匆匆无尽，愿敏觉得等等。哎，这就是不可思议事事无碍的境界。那么总而言之，所谓的这个时间、空间、数量、自他等等的妄执全部都打破了。这里如果想以虚妄心事的境界来衡量它，那是绝对行不通的啊，成了不可思议。那么我们凡夫认为物量中含意很对，但是呢意当中含无量就相不通。同样的，我们凡夫认为啊，大空间里可以含小空间，但是要在一个极微尘里含容释放的刹海也想不通。或者呢，就想在一个大界里面含有无数个刹那，这可以，但是呢，要在一个刹那里面含容无量大界，怎么也想不通的。而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全体都是呢事事无碍的法界，在意里面含有无量，比如说金兔的一件宝物是由无量宝相合成，一朵莲花是由无数正宝合成，而且呢一朵莲花出无量光，一以光中化无数个佛。我们不要执着一多是真是实实在在实有存在的一个法，其实比没有一堕大小等实有自体的存在。因为啊，这一切的一切只是呢我们自己的心所现。那么进一步，由于这些的相是立体所现，是以法性为体，所以呢意的相就是法性的全体，也就意相当中呢可以含有无量的。它没有固定的 小大异多等等。既然没有固定的一个小，而既然这是无自信的，也就什么都可能了。当下的这一个上面就可以现现释放的差害啊。所以就在净土的任何空间里面，能够现出十方无量无数的世界，东方南方西方北方，时与上下，此时界彼时界，无量无数，其中的一义善川，一义人物，一义活动，都一起呈现。无论现在的科学发达到哪种程度，都还只是虚妄分别的一个产物，绝对比不上西方净土境界的无量分之一。无论用什么样的科技手段，都无法做到在一个极小的空间里面显现十方世界无量的镜像，而且言处通事，而这个世间也完全被打破了。所以呢，所谓的一息自梦，傲相完焉，哎，世间也只是自己的心加力的，并没有心外的实体的世间承载。如果有实体的一个世间承载，就成为了不可改变，成了固定的时代一个东西。但是呢，一切只是性所现，都是呢无自性的。就像你梦当中时间再长或者再短，都是呢梦心所现的，都是呢无自性一样，也因此就都可以圆融的。如果完全消除了这个分别心，就会真正先证到法界圆融。二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由于阿弥陀佛的力量加持进来，这个时候就真的能做到在一念间边有十方刹土，而且呢，种种的叮咛佛、供养佛、听佛说法等等无数的事情呢，都全部做完。哎，这是无法想象的事啊！所以呢，我们不要老是人为之间是一种自现式的一个序列，这只是在虚妄心识里的一种讲话的观念，认为必须是东南西北以此地的进行，首先到某一个国土，对于某一尊佛定力文法等等，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呢再到西方南方北方等等，这样要经过多长时间呢？但是实际上呢，凡夫以此地无量劫完成的事情，可以在一个刹那全部做完，这是无法想象的一个事。而且呢，是重重无尽。重重无尽呢，一般用地势天宫的因陀罗网来做比喻，因为这个因陀罗网上有1000颗原名透彻的宝珠，任何一个宝珠的印象会应现在其余999个宝珠里面，而其余999个宝珠的印象也会入到这个宝珠里面，这是第一重。然后呢，就是每个宝珠连同应现在它里面的其余的999个宝珠的印象，又如在其余999个宝珠里面，而其余999个宝珠连同它里面的印象，又如到了这个宝珠里面，这就是第二重。那么像这样一重一重无穷无尽的，重重无尽，就是经当中通过这种的比喻来做了阐述的。那么只要我们那两个镜子对着照，就能看到，也就是说捉镜的印象现现在幽静里面，幽静连同它里面的这个捉镜的印象又现现在捉镜里，捉镜呢连同这双重的印象又现现在幽静里，幽静呢连同这三重的印象又现现在捉镜里面，两个镜子里的像就成了重重无尽，根本就看不到边际。这实际就是法界的秘密，每一个法都是全体法性，每一个法里面已经含容 法界一切法的相，而且呢普现在一切法当中，这些都是呢不可思议的事。那么由于发心本来没有任何障碍的妙力，你才知道为什么一朵莲花放无量光，一光出无量佛，每尊佛都在他的国土里说法度生，其中又有无数莲花，一一莲花当中呢又放无数的光，又化无量的佛，这样一重接一重，无边无际，重重无尽啊，是这样的。然后呢，需要了之，所谓愿命具德，愿命具德就是任何一法，它都圆满的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不会缺少。所以呢，法藏菩萨发愿成就的进度，是要达到水啊、尿啊、化啊、树啊、相啊、光啊、肾啊、舌等等，一一都做佛事，可以叫他睡佛、尿佛、化佛、相佛、光佛等等，都具有佛的全体大用。那么这样，你随便接触到一个地方，根据你的意愿，有些人呢是问到相的时候呢，他会开悟；有些呢见了光、见了地下的宝窗会开悟的；有些呢问了法音会开悟；有些呢甘露灌丁、欲生会增长修整等等。所以呢，如果正生到这不可思议的西方极乐净土当中，那就会开始一点一点明白经上讲的这句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里面有无量无边的含义。所以呢，阿弥陀佛就是毗卢遮那佛，极乐世界不以华藏世界，凡夫要自戒如华藏世界是非常困难的事。也因此呢，法藏菩萨以极大的悲愿，要使得一切众生呢都顺利的真入毗卢心海。那么这样，如果从事相、从方便上做衡量，实际上我们最想去的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极方便又极殊胜，王圣的因极其建议，王圣的锅又极其殊胜。那么这两个计加在一起，也就是说极方便极殊胜这两个计加在一起，就成了唯一首选了。所以呢，这是最适合我们，对我们最有恩德，也是有最圆满的功德，也是呢我们最希求之处。什么东西都要真正成就了殊胜方便的作用，我们能够获得上去，就非常容易升得上去了。而升上去之后得到的利益有极其的殊胜，是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这样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入愿一场。所以大家需要记住，极乐世界净土全体都是那世事无碍不可思议的境界，它的根源就是阿弥陀佛的妙性。这里面的每一个事项都具足无尽的玄门，所以说是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的。再接下来很多事就都能相信了，正是因为他具足无量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呢就绝对能让我们众生问到命号就得到无量福德，问到名号就会发起踊跃的桑丘菩提的心，就决定有所谓的誓念必胜的一个道理，以支撑的誓念念佛而投入弥陀的愿海，以弥陀佛的悲愿不可思议，还有命好圆明居德的缘故，那么一相应上呢就决定往生，而且呢已经往生就决定等不退地了。那么这样你才知道为什么听到阿弥陀佛的功德时也等等升起一个欢喜心，升起一个生解心， 一下子就超过了在无数世界里充满奇宝做供养的功德。因为啊，整个西方极乐净土无量不可思议的功德海，它的分量比无数世界充满奇宝要重无数倍啊！啊，所以呢，只要把自己的心合上去了，那就有电贴沉浸的一个效果，确实就得到了无量无边的福德。所以呢，这个非常重要，就看你有没有因缘遇到阿弥陀佛大圆海这个深广无边极其不可思议的大宝藏。就像一个人常念累月，日复一日辛辛苦苦大功积攒到的财富，比不上瞬间遇到如意宝的价值。那么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比喻啊。这里重要的一点是整个的背景你要搞清楚，背景你搞清楚，一系列的事情就都知道了，并不是佛哄骗笑害说很多很多比喻来诱导你往生。这次实际的情况实事求是的一个问题啊，把这里面的因因果果或者呢事例摆出来之后，不能不信佛，它的量就在这里。所以呢，只要闻到一个阿弥陀佛的名号，闻到一个极乐世界的情况，真正有发自内心的真实的信心，真实的欢喜心，确实就得到无量的福德。而且呢，闻到名字后，你真的会发心，就因为你听到了已经成就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功德庄严这个震动全法界的消息。这不是听到了地球上有一个美国特别繁荣富裕，娑婆世界一般凡夫人们把这个美国说成什么呢？美国就被称为地球上人类的天堂。但是呢，说实在，这个字是毛毛雨。我们不是说听到美国多好，要发起一个很渴望去美国洋插队的一个心，二是呢，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誉满法界的名称，确实会发决定的心，一心往西方极乐世界那边去，而且呢，一定会主动的把自己的心一念一念的至诚投入阿弥陀佛的大圆海中。如果是有大乘根性的人，听到了弥陀大圆海这么殊胜、这么圆满的一个内容，一定会发求无上大菩提的心，而不是还求什么人天或者消沉的效果。那么既然阿弥陀佛的愿力是这样无上的、殊胜的、圆满的、不可思议的，那他的加持力量是怎么不可思议？整个愿海就是让众生快速成佛，愿愿都是如此。所以呢，我自己相应佛的备愿，把我的心发到最彻底，就要证到跟佛一样的无上大菩提。那么这样所谓的发菩提心，就是发起愿往生极乐世界，然后在极乐净土快速成佛，再来普度众生的心。这就是成了修净土法门的时候所谓的这个发菩提心，就是这么一个，没有很复杂的。那么这样就在弥陀大圆海的鼓舞之下，会直接发无上的菩提心。然后呢，你相信确实只要我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一相合，就决定往生，而一往生就决定得不退转。那么这一切的一切一定要了解到，它的根源就是由于极乐世界啊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那么刚才这些根本上的事，如果真正心戒了，你才知道确实佛国中的一切的万物都是呢无比庄严清净啊。就万物的体性来说，都是呢像明镜一样透彻的，能够无碍的显现十方无数世界。这就是光下自在的玄门。 而且呢，一旦出到了光明，就得到微妙的发乐。光明一照到身上，当下呢，心里的尘垢就会消灭，自然而然得到很大很大的觉受，升起很大很大的善根，乃至于彻底破除无明，得到证悟。为什么呢？就因为光明愿泯橘多，这不是舍法的光明，而是呢以如来的无垢智慧妙业所掀起的光明，所以呢以蒙光照出，就得到极胜的价值。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面，只是晒太阳的光，如果升到西方净土，确实天天都在佛光的照耀下，恒是都得到不可思议的大价值。再说这个极乐世界的香能够普熏十方世界，这也是不可思议的事啊！这一个香它是遍法界熏，而且呢愿泯橘多，能够是闻到香的所有人都修菩提心的。又比如一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菩提树，就会得无生法忍，就好像禅宗里跟着啊，见到师父举拳头他会开悟，而到了极乐世界就更殊胜。这个菩提树啊，实际上是如来秘密庄严心所现。你有愿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然后看到西方极乐世界道场里最殊胜的菩提树，一见到了树，或者呢见树心，或者修树相，或者呢闻到树法的法音等等，一下子呢六根清澈，极为殊胜的就是会证到无生法忍。无生法忍按照告的来解释，那就是八地菩萨说证的一个境界。这也是华严十玄门当中拓示现法生界门，就是从具体思想可以现实法界全体，可以证无生忍，是这样不可思议的一种净土啊。那么总而言之，极乐世界一尘一貌都圆泯具德，都是呢如来妙心所现，所以呢它的本体就是佛的妙心，也因此呢一一都具有无量的功德，能做无量的佛事啊。那么从总体上就要了解以上的这些内容，那么以下的每一条大愿都无不如此。刚才是概括性的一个众说，那么展开呢就是四十八大愿乃至于无量无边的大愿。那么总而言之，每一条这个大愿都是呢为是终身快速成佛，每一条大愿都是呢如来的妙心所现，一一事相都是呢清净具，都是呢正是智慧无为法身。大家必须要弄清楚这些，那么这些总体上纲要性讲了后大家清楚了，那就再学习四十八大每条大愿一一说法的内容，那就确实呢感觉呢是不可思议的极乐世界，那你真正会产生永远不退转的一个信心，那就根本有了，那就好办了。所以希望大家呢认认真真的需要学。那么下面我们开始学习四十八大愿。那么首先第一个是过中五三恶道的愿，那么经典上说舍我得佛，国有地狱恶鬼出生者不取真觉。第二呢就是不敷根圣恶道愿，就说到舍我得佛，国中天人，收中智猴，敷根三恶道者不取真觉。这位法藏菩萨悲心甚切，一心希望的就是我等一切的众生都能彻彻底底脱离轮回的苦海，而这个当中呢以三恶道的苦最深重，所以呢就是法藏菩萨以大悲为根本，修现了法愿，在坚立的净土当中远离一切三恶趣的苦。大家都学习过地狱呢有很多种，像八蛇地狱啊、八寒地狱啊、金扁地狱啊、 孤独地狱等等这样的地狱的差别，而且呢有各种各样受苦的状况。比如说灯火地狱里面，众生呢都拿着各种凶器互相厮杀，死了之后一阵敲风一吹又活过来，又相互拼杀，又死过去又活过来等等，像这样万事万生没完没了。还有这个黑森地狱，罪人呢就让我在炽热的铁板上，狱卒用橘子把他的身体呢割成四分、八分、十六分等等，这样直接之后死去，以业力又复活，重新呢受隔界桎梏，就是这样不断的重复受刑的。还能想到纵火地狱，仍处在梁山自建，这个山呢像马像驴等等，忽然自建呢这梁山撞击撞成粉末，全身一切的这些里啊鲜血喷涌而出，这样死了之后又活过来，再次受这种非常惨烈的恶报，总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惨不忍睹啊。无间地狱受苦的情况更是极其剧烈的，四面大火驾壁而来，任处在火海当中，很快就会被烧成了火，只能从惨叫的声音辨认出这团火是有情而不是无情的火。这样的苦要持续一个钟劫，恶鬼是一百年都听不到睡的一个名字啊！他们一个是求不得，到处求应食、求温暖、求这个收容自具，但是呢被牵连的业力障住，硬是一点求不到，所以呢一直生活在极度贫乏当中，而且呢他很胆小害怕，又试试呢摆这个贵族去世，生活一直处在漂泊恐惧贫乏当中。那么在收容阴室上面有这个内脏外脏室脏，凡人前贪的业力变现出来的过报就是这样的。外脏就是整个环境里根本得不到一点满意的受用，甚至呢连吃到一口碳的受用都没有，他们呢到处去寻找应食，最终一无所获。内脏呢就是指即使得到了一点应食，一入嘴就已经成了活痰，喉咙呢细得就像针尖一样，即使能得到一点到肚子里面，一回燃烧内脏啊。这释藏，释藏就是得到的这个应识，应识本身就变成火炭等等，变成各种难受的触感，反正一切的一切都是能让人受苦，旁生也都很苦，尤其作为野生的动物啊，像这个飞禽走兽啊，水族昆虫处在互相残杀的业力圈当中，大的旁生吃小的旁生，小的旁生呢又吃大的旁生，驾羊的猪啊马牛啊羊啊鸡啊鸭等等，完全就是还债，一生都在给人类做工具做食物。其实他们一生到人间来确实就像受众生徒刑一样，天天呢给人试用，没有一丝一毫的自由啊。看到善恶趣的痛苦，法藏菩萨以大悲心发愿，自己成就的国土连一丝一毫恶趣的现象都没有，甚至呢善恶趣的名字地狱恶鬼旁生都听不到，西方国土纯以安乐无苦，没有忧患没有苦恼，这就是以大悲心要彻彻底底戒除众生的苦难。所以呢第一条的法愿就是缘我国中无有善恶趣啊，是这样。在这个松韵的无量书经里面就讲到，所有一切众生自累乃至于阎魔落界的地狱恶鬼旁生都能生到我的国土， 以神道我的过渡，都让他们快速成就无上菩提。那这就更看到阿弥陀佛的本愿确实是救度无余。最底层业障最重的恶趣众生，只要他能够跟佛的悲愿相应，就能够被拔济出来，直接升到西方净土，能够让他快速成佛。这里有两种殊胜，一个呢就是连善恶趣众生都能往生极乐世界，而往生之后呢就永远不会堕落善恶趣。这就是阿弥陀佛以无尽的悲心要普度一切的众生，让凡是往生的众生都能快速成就无上的菩提。所以呢，弥陀的本愿确确实实是念念愿一切我等众生成佛。而成佛的时候呢，这种度众生成佛的能力已经出现了，就是真正有电贴沉静的手段，能让众生的业识心迅速转化。那么像这样以弥陀愿海极其不可思议的力量普遍的驾悲十方世界的众生，下至地狱的众生，只要一心归向佛，一刹那间地狱就变空了，就变成清凉化菩萨了。所以呢，这就成为救度十方恶趣众生的无上力量了。第二个缘就是讲到从西方净土回入十方世界，不会再堕善恶趣当中。光以来理解，应当就是不会再堕生死。一般这个代业往生的凡夫，实际上在他的80天里面，还有无数恶业种子没有得到解决。但是呢，因为得到佛力的摄持，升到净土后呢，这些业种子就起不来现行了。这是因为阿弥陀佛未生光明的势力极强，所以呢，丝毫黑暗都现不出来。又想在这个大业鸿胪里面，雪花纷纷飘入的时候呢，瞬间就消融不见了。也就是阿弥陀佛的无上力量能够变入众生的心，这种加倍的力量不可思议啊！就想在《往生轮珠》里面讲到的，清净的这个应识，以如道污秽的人体，终终都变成了丑伪恶心，没有丝毫清净的一个体性。原先吃的东西无论多么的香美，已经到人体当中，那么由于身体的误会就完全变成不清净的。那么像这样众生一生到这个西方净土，得到弥陀本愿威生力的价值，身心就无不清净，下至呢不会起一刹那的恶念和烦恼，过去的一切的恶业种子都不起现行。那进一步在净土进修，很快开悟，真不善忍，这样见了四相就会极灭虚妄分别。如果以本愿要回十方世界普度众生，当然也是回在六道里受生，但是呢绝不会像凡夫一样堕落。第二个大愿的含义，首先这样大家要辨别清楚，要认识清楚，要明白明了，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弥陀本愿的未生价值，就好比一个种子，本来入到水里会腐烂，入到火当中呢会烧焦，但是呢由于咒字的力量加持了种子，注册了它的中心，所以呢能做到入水不腐，入火不焚。而好比这样，众生一往生到西方净土，就能亲近阿弥陀佛，这样在因缘上最接近，那么佛力是直接注入了他的心当中，就会注视他的这个心，等于封了印一样。佛的这个力量加在他的心上面，或他的心一合合，起什么样的作用呢？那就是能让他内心的菩提种子永远不坏。那么这样从西方极乐世界出来，再生到任何十方世界里，都绝对不会释怀这个菩提心，不会遭庸俗的恶业，不会有跟凡夫人一样的心态和心味。假如从西方净土回来还会堕落，那升到西方净土就等于是升天，并没有解决生死的问题。 大家清楚，升天只是暂时以定力压覆的烦恼，是他暂时起不来。但是呢，升天的果报一穷尽，就又会堕落下界，原先的烦恼种子会重新翻动起来，这样仍然去提起六欲，不断的起惑造业，而发展出无边无际的生死轮回。就好比暂时一个阶段是好人，到后面这个老毛病复发，又会起烦恼造业而堕落。很多从前认为是好人，后来呢在金钱在美色欠呢禁不起诱惑，又复化变质了。但是呢，从西方净土回来的人绝对不会这样，不可能升到了极乐世界，已经被阿弥陀佛未胜利加持的心回到这个红尘世界里又迷掉，又贪恋其名利啊、男女啊、其种种庸俗的信念，绝不会这样的。所以呢，在这个世界里修行就很难把握得住。一般程度的人啊，多数是自身难保，遇到不好的因缘就会堕落，或者呢，经过投胎认的这个性呢，就蒙昧掉了，会忘掉前世求无上道、普度众生的发愿。但是呢，从西方净土回来，永远不会忘失菩提心，永远不会堕落恶道当中。第二个大愿就是这样。
我以大一切天，随我一切。